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谢谢活水团契今天早上带领我们会众一起献诗。正好我今天早上也要讲到活水，今天我的讲题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先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四章第七到二十四节，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念双数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早上能够一起的聚集来敬拜，来赞美你。求你保血遮盖，也除去那恶者的搅扰，祈求圣灵充满我们，让讲的听的都一同得蒙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我们受造是为了敬拜神，我们蒙救赎也是为了敬拜神，将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永远活着，更是为了要敬拜神。所以在永恒的天堂里呢，我们不再为着生活去奔波，也不再有各样的劳苦，却要永永远远的去敬拜神。因此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日子呢，我们就要学习好好的去操练，预备那永恒一个完全的敬拜。很可惜的是，今天有不少基督徒主日来崇拜，只是把敬拜当成是一个履行他职责的宗教仪式，或者说这是他的一个做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就只是每个主日来教会，或者是一个星期只参加团契一次。当你问他的时候呢，他可能就说，我有来聚会啊，大家坐我也坐，大家站起来唱诗我也唱诗，祷告我也有站起来祷告啊，讲到我有听，虽然是半睡半醒的， 对这些基督徒来说呢，只要他有出席，似乎就能够满足了他做基督徒的一个要求。这样的一种态度呢，没有抓到这个敬拜的重点，反而是贬低了敬拜的意义，忽略了他和救赎主之间那真实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先知以赛亚呢也控诉以色列人，他们外表敬拜的行为都不讨神的喜悦，他们举手祷告，但是神遮掩不看，他们也多多的祈祷，神也不听。因为神不是像我们人看人，人我们是看外貌，耶和华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只有当我们的敬拜行为是用一个荣耀神的生命献上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才有意义，也才会被神接纳。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也可以翻译成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的去爱主我们的神。所以敬拜呢，不只是外表的一个行为，敬拜呢是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怎么回应呢？就是以爱慕来回应，神爱我们，我们也回应来爱慕神，以敬畏来回应神，以顺服来回应，以侍奉，我们每个信徒都应当参与侍奉来回应神。那敬拜呢，就是需要一颗纯洁真诚的心来回应我们的神。一个人有可能怀着不真诚的心来亲近神，这似乎是难以置信，但却常常发生。有人每个主日履行他基督徒的职责，却从未在敬拜中呢与我们全能神有这个真正的连接。人是在这里了，但是心却不在这里。口在唱诗，在赞美神，但是呢，心也在别的地方。耳朵有在听讲道，但是呢，心他却计划下午要做什么，今天我们等一下中午要吃什么，或者等一下要到哪里去，却听。真诚的心呢，是跟神有美好的连接。所以对于真实的敬拜呢，这个是至关紧要。旧约敬拜呢是非常的严谨的。还记得摩西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对他说，你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还有旧约呢，我们信徒当时的信徒要把祭物带到会幕或者是圣殿，由大祭司献祭，而且大祭司呢只有每年一次进到至圣所。有没有看到大祭司身上也系着一条绳子？那是为什么？如果大祭司也犯罪的话，就会被神击打，他就会死在至圣所里面。那没有其他人可以进到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所以有这条绳子呢，外面的人才能够把它拖出去。所以以前旧约时代所有的敬拜是非常的严谨，但是感谢神，新约的敬拜呢是一个恩典，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他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中保。所以只要我们真心的去信靠他，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不需要再透过大祭司，耶稣就是这位大祭司。所以因此这新约敬拜的准则 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这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什么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要先来了解这个第四章它的语境是什么，故事里面的人物，故事里面的谈话，还有故事里面的习俗。那耶稣说这句话它的意义何在呢？故事主要的人物有谁？耶稣还有撒玛利亚妇人。大家都知道撒玛利亚人的背景吗？撒玛利亚人呢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的后裔，所以犹太人认为他们撒玛利亚人是不纯正的犹太人，所以就不跟他们来往。那当时耶稣他又是男的，他又是犹太人，他竟然主动的向这位撒玛利亚人妇人来要水喝，难怪这位妇人就觉得很奇怪。那整段经文围绕着讲什么？水还有那个井，对吧？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五节，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呢是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这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她所想到的呢就是井水，但是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活水。那这两个水有什么差别呢？喝井水是我们从外面取水然后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对吧？那是暂时的解渴，是满足我们肉体一时的需要。但是耶稣所赐的活水，它本身就是活水。这个活水呢的泉源是从里面涌出来的，成为这个泉源而涌到直涌到永生。意思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活水就成了泉源，供应我们灵性的饥渴，使我们的生命也得着饱足还有滋润。因此在敬拜的时候，若我们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活水就会从我们里面涌出来。我们弟兄姊妹口唱心和，人人开声赞美神，活水也借着我们涌流到软弱的肢体身上。而且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的见证也能够成为活水的一个管道，将神的爱祝福来带给所有这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还有家人。到了第二十节这个是讲到宗教习俗的问题。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这妇人说的这山是哪一座山呢？就是基利新山。那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对吧？那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盖了一个圣殿，那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只好在他们基利新山上就盖了跟耶路撒冷一模一样的一个圣殿。今天你在那个基利新山上还能够看到这个圣殿的痕迹。来到第二十一节，耶稣却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新约的用心灵来敬拜呢，是不受任何地点，不一定是要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基利新山，或者是在 Cupertino， 我们在任何个地方都能够来敬拜神。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圣殿啊，神居所的这个进展。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他们都在会幕那里敬拜。立国以后，大卫王预备建殿的材料，所罗门王就在耶路撒冷那里建造圣殿。那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被称为以马内利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殿。还记得在犹太人圣殿中，在圣殿那里做买卖玷污圣殿的时候，耶稣就赶出这些牛和羊，推翻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犹太人问他要显什么神迹，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他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圣殿，预告自己三日后要从死里复活。那耶稣升天之后呢，圣灵就住在我们信徒里面。所以因此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居所。所以新约所说的用心灵敬拜呢，是我们信徒要发自内心的一个敬拜，而不是不只是来到教会坐坐在那里听听讲道而已，也不受任何地点的限制。神是要看我们的心是否在他的面前去敬拜。那么什么是用诚实去敬拜呢？耶稣说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那诚实呢，也可以翻译成真理。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中保，他就是唯一的道路，他就是真理，他使我们能够再次与神建立关系。所以用诚实来敬拜呢，也就是在真理中去敬拜，是一个专属神的一个敬拜。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位永活的真神，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耶稣在第22节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呢，虽然他们也谈到敬畏耶和华，但是呢，各族各城他们又制造了偶像，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神像，安放在丘坛的殿中。他们一方面惧怕耶和华，一方面又拜这些偶像，所以他们的子子孙孙什么神明都拜。真正的敬拜呢，是要认识这位永活的真神，我们与他建立关系，承认他是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物。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屈服、俯伏和顺服。旧约圣经原文希伯来文敬拜这个单字呢，用得非常的恰当，就是 shaha 这个字。 shaha 的意思呢，就是俯伏。回教徒他们就是这种的敬畏的心，完全的俯伏在地上去敬拜。新约的词呢，在新约希腊圣经里面呢，一共出现了60次 proskuneo 这个字。 proskuneo 呢，就是出于尊重的亲吻手 或者是跪下。所以敬拜呢是一种顺服的一个态度，是在全能者面前有这个屈膝的一个行为。弟兄姊妹，新约敬拜的准则，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敬拜呢是要从我们内心发出的，就像活水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敬拜呢是不受地点的限制，我们不只是主日来教会，而是我们每天也应当单独的来亲近我们的神。这就是讲到我们个人敬拜或者是个人领袖。那我们周间呢，周间我们也可以有家庭礼拜的时间。我小时候我爸妈呢会邀请堂兄弟表兄弟姊妹还有邻居的小孩到我们家里来聚会，我爸妈会预备一些的饭菜，那我们一起吃完晚饭以后呢，我们就在那里唱诗查经和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们在家中也能够建立这种家庭礼拜，让你们的小孩从小就有这个敬畏神的心态。敬拜呢是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要相信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他是唯一的道路，是真理，他是我们的宗保，使我们与神再次建立关系。敬拜呢也是专属神的，还记得十诫第一诫里面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除了我们敬拜的这位真神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心不能够同时敬拜神又紧抓着一些的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任何可以取代神位置的事物，包括金钱、地位、名利、情欲等等，这些都是偶像。我们要只单单的敬畏我们的真神。19世纪的一个神学家 Soren Kierkegaard， 他把整个敬拜呢戏剧化，这是一个敬拜的观念。在公众的敬拜里面呢，神才是唯一的观众。我们台上的主领、敬拜团、诗班、司会，包括讲员，我们只是一个提示者或者是引导者 prompter 或者是 facilitator。 所以呢站在台上的诗班员跟敬拜团不能够有这个表演的心态，你只是带领会众一起来敬拜。真正的演员是谁呢？在座的会众，在座的会众，你们才是真正的演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观点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个公众的敬拜里面呢，我们每一位必须全然的投入在唱诗同口唱心和的去敬拜，聆听神的话语，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观众坐在那里看表演。观众只有一位，观众是谁？神。我们的神才是观众。因为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观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像在观赏节目一样，或者是在观赏一个演唱会一样，我们就会有那个开始批评的那个心态，今天诗班唱的怎么样啊，领诗的有没有走音啊，事情好像弹错了呀，或者是今天的讲员讲的一般般，却忘了我们会众不是观众，记得会众才是真正的演员。弟兄姊妹，你才是真正的参与者。所以当我们真正投入在敬拜里面的时候，活水就会从我们里面涌出来。弟兄姊妹，大家口唱心和，人人开声赞美神，活水也借着我们 流向那些软弱需要的肢体，我们彼此的来建立。所以敬拜呢，也不只是单单停留在教会里面，而是持续成为一个活水的一个管道，流到咱们日常生活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要去传福音，把神的爱带给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还有家人。我们如果不去传，他们怎么信呢？从小我爸妈就给我们设立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榜样，所以在上学的时期呢，我也常常会向我的同学来传福音。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特别好的三个朋友，一个坐在我前面，一个坐在我旁边，一个坐在我后面。那时不时呢，我就会向他们传福音，也邀请他们到教会。他们很多时候呢，他们都拒绝不肯来。但是我记得我接受敬礼的那一天呢，他们有来教会特别的来观礼。而且圣诞节的时候呢，他们也到我家去参加圣诞的聚会。后来我出国念书了，他们三位呢就陆续的就成为基督徒。有一次我回国与他们相聚的时候，我就好奇的问，谁带你们信主的呀？他们三位异口同声的说，你呀，你不是常常跟我们讲福音吗？所以感谢神，我以为我跟他们讲，他们都把我当耳边风，没想到他们真的是听到他们的心里面去。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所以我们在敬拜里面呢，我们要达到这三个焦点，而且是持续，每一次的敬拜我们要持续的达到这三个焦点。第一，我们的敬拜我们要荣耀神。第二，我们的敬拜呢，我们要坚固信徒。第三，我们的敬拜呢要传扬福音。所以因为我们每一次我们的敬拜呢，我们都能够荣耀神，高举耶稣基督。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呢，我们都能够彼此弟兄姊妹彼此的去鼓励，来建立众弟兄姊妹。每一次的敬拜呢，都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传福音。今天我们牧师祝祷以后呢，我们诗班有一首新的祝福颂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留步，不只是今天，每一次我们主日崇拜，我们就必须要留下来听诗班或者敬拜团献唱祝福颂以后我们默祷，然后彼此的祝福，我们才离开这个会堂。除非你有急事，那没有办法。所以请招待注意等诗班唱完了才把门打开，因为我们整个崇拜呢是要从开始到最后的祝福这个都是敬拜里面的程序。当我们一同领受诗班所献上的祝福颂，我们也是向神来献上一个合一的敬拜还有感恩。好，就我们一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献上活祭。也许今天圣灵在不同的地方来光照我们，有人需要重新调整我们主日敬拜的态度，有的人需要恢复个人敬拜或者是家庭礼拜，有人被提醒我们要去传福音给身边的人。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献上活祭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唱，只是真的是把我们的心敞开，对耶稣说，我深深的向你敬拜，求用我一生。
我心切切靠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主，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 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心，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
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早上再次教导我们敬拜的功课，求你带领弟兄姊妹的敬拜持续的达到这三个焦点：荣耀神、坚固信徒、传扬福音。我们也为在座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祷告，也求你感动他们的心，敞开与你建立关系，早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救主，也能够领受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活水，在灵里面永远不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